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大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ype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已经开播10年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杨乔轩，我现在9岁半了，祝自弹自唱10岁生日快乐。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
自弹自唱。
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10年来，隔周二定期更新，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 Eric。
我是主播黄浦江边青年人的前身人。
我们今天要感谢非常多的人，但是呢，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的3言好伙伴，因为他和我们的场地方，也就是今天我们此时此刻坐的这个地方新南公馆啊，据说这是一个很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在这里开活动开读书会的地方。非常感谢场地方和三言提供了这么美好的一个空间，让大家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欢聚在一起，谢谢。然后请允许我介绍一下特别来宾，有很多很多的嘉宾，我感谢的话会非常多。其实我们今天有几十位，我播客已经10年了，各位都是来参加过我录节目的嘉宾，但是请允许我仅介绍一位，那就是今天专程从德国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小林章先生。
皆さん、今日は集ま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私、このために
来ました。如果是我们的买票的朋友哈，他是从这个厅过来的啊，那边有我们的展示。小林章先生呢，从去年开始，他一直在做一款新的金属活字的字体啊。原来是在做照牌，原来是在做数码，发现自己没做过金属字体，这是他新做的第一款金属活的字体，叫 AK Renaissance。 然后呢，现在此时刻的这个呢，是在东京的嘉瑞工坊用这个小林章先生的字体印刷出来的明信片，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到那边看实物啊，非常漂亮啊，非常漂亮。
好，
既然我们是10周年嘛，刚才 有很多很多的嘉宾会有他们没有办法来啊。小林刚健是从德国飞过来，但是有更多的朋友因为他没有办法来，给我们发来了很多视频，对吧？刚才最后一个视频大家看了吗？是台湾的 Just Home， 对，他们说要十年前是一个样子，十年后的今天又是一个样子，所以我也找了一下十年前我们的照片。这里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这应该是我们在一个咖啡馆临时工作的场景。
大家知道，平时真宇在上海，我在东京。其实我们两个工作照非常少啊。这张是 Florey 帮我拍的是吧 ？Florey 今天来了吗？我没看到，没有关系啊，非常感谢他。这是2015年的照片，当然了，十年之后我们都老了。你们知道这张照片谁照的吗？
应该还没到吧，这是我太太为我们合照的一张。
顺便说一个很私密的信息，就是我跟甄瑜的夫人跟我是福建老乡，我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缘分。好，在2015年播出的时候，我们就非常荣幸的获得了 Apple Store 中国区2015年的精选，所以在当年它有一个年度的精选。我们是刚刚播出的，所以呢，自弹自唱呢在最底下，在这儿。当时的我们的类型叫新晋首发，所以当年我们还年轻，在最底下。然后今年还是 Apple 苹果播客20年的一个纪念活动，是苹果播客20年啊。然后他们另外又做了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变成了中国播客的声音印记。其实我并不是太喜欢这个东西，如果到大家仔细去看这个系列哈，已经有很多节目停更了。但是呢，我觉得一不小心我们做了10年，我们就变成了中国播客的印记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感激的啊，原来苹果播客还记得我们啊。那么既然今天是10周年嘛，还是问这个问题，自弹自唱是哪一天开播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哈。今天呢，我会问很多问题，然后呢，我很愿意呢来问大家，来愿意。等一下啊，
太险
了。有，那位声音最大的是谁
？C
9月20号，礼拜天哦。你确定吗？我们是隔周二定期播出，不跳票。你确认是礼拜天吗？对，我已经知道，因为我们有个第0期。第0期是9月20号，但是呢，因为这是第0期，第1期没有听内容。大家听到过我们的第0期吗？
听过，听过。
那款是什么？对，专业的术语，那个时候应该叫呼台，就是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台说两遍，这是传统的广播节目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第0期只有一个呼台，什么内容都没有，所以这理论上讲的不算。因此呢，我们的第1期9月22号，这个才是我们正式播出的第1期，然后它是周二，然后从那一天开始，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现在最新的一期是第几期，大家知道吗？手术啊，现在大家就去更新就给人看就好了。哎，谢谢啊，你数数数得好啊。然后我们2015年开播之后呢，就是2017年。这你记得这张照片在哪照的吗？
这张照片就是在我们TIB 10周年的时候的现场活动，然后当时我们应该是现场录了一期节目，这是我们当时现场特别搭制的一个小型的演播室，
假的录台是吧？我们假装在录音，对吧？但是那。这场活动是我们 TIB， 我们当时叫 TIB， 现在叫 The Time 啊，当时叫 TIB 的10周年，是2017年啊。所以回答，自弹自唱是 The Time 旗下的，自弹自唱今天10周年，但是 The Time 今天已经18年了， 所以我的一个要求是，当我们后年我们的 Type 二十周年的时候，你们不要突然问说，哎，你们前天不该过十周年吗？这不是一个东西啊，不是一个东西。The Type 今年已经十八年了啊，然后 The Type 旗下的自弹自唱，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十周年。所以呢，这是 The Type 十周年的时候，也就是一七年的时候，我们在上海搞的活动啊，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然后，所以一八年呢，我们就正式的变成了三周年。然后当时呢，还是可以做线下活动的啊，在我们搞了一个三年庆啊，三年庆。我一直很自豪的说，我们作为行业的唯一一个播客，我们做活动啊，有这么多的 logo，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没有其他的活动能把这么多行业领头的企业摆在一起的，说实话，尤其是仅有我们的泰做活动的时候，能把它们放在一起的啊。包括比如说今天这场活动呢，方正字库也是我们的赞助商，然后呢，我们也有方正的代表从北京赶过来的。你就不说什么呢？
感谢 Eric 介绍。我是方正字库的字体设计师何世阳。我不做中文，谢谢大家。
何世阳，参加我们录制了很多遍，对吧？但是呢，因为原来在北京读书嘛，那后来呢，参加了 A Type Y 的录制，当为嘉宾，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我们会 Q 很多老节目哈，大家回去可以继续听啊。非常感谢方正啊，来赞助我们的活动。然后那时候三周年有这么多人，你们找得到自己吗？有人在这里呢？有这里有自己的举手，看一下，我很想知道。哦，谢谢，哎，看到你们了，所以今天我们有专业的摄影师，我们请摄影师，我们也会留下，希望大家留下最美的笑容。好，到时候我们也可以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当年我们还年轻啊。啊，对了，今天大家有袋子对吧？然后里面有东西，有一个小黑盒，你知道吗？然后呢，这其实呢是我们做的徽章啊，这是我们蒸鱼辛辛苦苦做的徽章啊，每个人应该都有啊，因为这个盒子比较小，我怕你们都落了啊。但是呢，我发现很多嘉宾都做的已经掖在身上了啊，非常感谢。但是这个徽章做的非常少啊，所以大家都觉得啊，这是绝对限量版啊。因此呢，在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进行了复刻，所以呢，这是三周年的时候做的，然后今天我们进行了复刻版，我们现在可以做复刻。然后还有一个礼品呢是限定版，这个限定版呢是真正的签字，然后呢，有的人也有，有的人没有啊。我必须要表示一下我对嘉宾的感谢，所以参加过我十年以来播客录音的嘉宾是有这个签字的。然后我必须要说一下，这个签字是初号啊，是初号，而且呢是我们中国的宋字。当然大家知道吗？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如果你们知道看过我们的图标的话，你知道。但是我这个图标是假的嘛？我的图标是假，这才是真正的签字。事实上，在日本，注字行已经没有办法注初号，初号特别难注啊。因为它特别大，它需要特别大的压力啊来住，所以这次呢，我们是请了那个建宏的师傅啊，特地为我们做的，他用手摇机手工帮咱们做的啊，所以呢，这也是个限量的版本啊。如果你不是嘉宾，我们也可以到那边进行选购。然后也是我们三周年，从三周年开始，我们的泰国开始有会员了啊。是会员的请举手。哇，好，谢谢啊！我们的会员非常不接地气。第一，我们要用邮寄，然后呢，我们定的这个价格是按英镑算的，非常不接地气啊。但是呢，我也非常感激有这么多的朋友对来支持我们。 首先呢，对游客语言的权益的话，每个月可以收到我们的会员通讯啊，大家可能看到这里摆了一大墙的什么东西啊，在左右墙是什么东西？我们的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订阅了我们的会员，在会员通讯里面有我们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听我们播客的内容啊。为什么说得这么顺？然后呢，我们有群啊，当然我们小伙伴呢会方便拉群，大家可以互相认识。而且呢，我们配会员会有优先的啊，比如说今天的门票啊，就是会员优先的。其实，我们公开我们在会员卖完了以后再公开出售的话，已经几乎没剩下几个座位了，手慢无啊。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会员对我们自己活动的积极参与啊。然后呢，当然了，我们还会定期的除了我做的以外，还有我们的同事啊，给大家每个礼拜发的一些有意思的关于自己的小知识的一些 newsletter 啊，这是我们的会员。好，时间在2019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算一下，突然十变成了百，我们并不是100年，为什么呢？对。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属里程碑。然后呢，100期的赞助呢是独家赞助的文鼎字库，然后呢是自弹自唱下午茶啊，但也是呢同样的我们在同样一个大型空间啊，那天不像你，然后那是当年的照片，郑云你穿的就是什么衣服？
我每次都是黑白配。
嗯，对的，就。那我穿这个衣服是理所当然的嘛，然后我就跟我跟郑云说，郑云你可以，就你有这个权利穿不一样的衣服啊。然后大家看我们另外大学的一个里程碑是累计时长突破了10000分钟啊，10000分钟，这是在我们第100期的时候。嗯，然后2020年的时候呢，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办线下活动了，所以改成了线上。所以呢，这是5周年特别节目。这个线上就是我家，我在东京的家，然后后面是我的书架啊，已经有非常多的人想知道我书架上放了什么书啊。我只能跟大家说，最右上角有一个台北的师傅为我们节目精心打造的镂空字的自弹自唱的牌子，比较模糊，带自己看啊。那我们请那个陈师傅帮我们打的啊，写批字啊，写的那个镂空字。所以，6周年是第160期，6周年只是一个小段落。好，7周年为什么是这样的？郑云，你解释一下。
7周年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的演讲的录音。那当时呢，也就是其实大家看我们开篇的视频，有一位叫薛富桥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问候，他是现在的 W3C 中文排版需求的怎么说总编，
他是编辑，然后他是本地化国际化的负责人，对吧？
他现在已经是国际化负责人，现在已经是，当年还不是。然后这边其实是他邀请我去到杭州线下的 TPAC 会议上做了一个小小的简单总结，回顾我们中文排版需求一些进展。然后当时也是把现场的录音呢放到了我们这次节目。
其实，在那个群里面，我也知道我们会员群里面有好多做前端的朋友。然后我们今年那个会更新的时候，有好多朋友帮我们致谢，那这里添了一个像素什么的啊，所以。中文排版需求，我们两位主播都是编辑啊，我们在为中文排版的规范化努力着啊，所以这是7周年啊。8周年我们请到了我们的传奇人物，也就是柯老师啊。我觉得只有请一个柯老师能够抵挡我们这个8周年啊这样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个采访啊。因为我并不是不想采访柯老师，我只是担心他国语不太好，知道吧？然后结果他非常认真说可以啊，我可以说呀啊，所以8周年的这段特别节目啊，采访柯老师。然后第九年看20年，这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内容吗？
你看的是哪个20年？
对，这是有那本书叫《C Graphic》，这是一本日本书啊。 日本的平面设计师后藤先生呢，他就编辑了一本关于中国平面设计师的一个目录，然后呢他请我写了一篇从2000年到2020年代中国字体排印的展望啊，这是一篇日本的文章啊，所以呢他让我在一个页码里面概括20年的中国字体的变化，好难写的这文章啊，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是我们播客的第9年，然后在那个期间我写了一篇概括中国字体20年的一篇文章，但是呢是日文的啊。不过如果你订阅了会员的话，我把它完我自己重新用中文重新写了一遍啊，会员通讯里面是有的，如果你们能看到的话就非常高兴啊。所以终于我们今天有机会能做线下活动了，因为我们到了2025年，我们迎来了10周年，所以再来猜一下我们10周年的播出时长是什么？说刚才是有提示的，想想啊，刚才突破10000分钟是什么时候，对吧？谁愿意来猜？谁愿意来猜？我觉得可以按区块来问啊，这个区块有没有朋友愿意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我选第一。我选第一，我似乎记得那个是3周年的时候是10000分钟。
好吧，你选的啊，所以你选的 D，
对对
D 是吧？45000，你知道45000是什么概念吗？好，正确答案呢是23945分钟，好零头的数字。但是23495是什么概念？945是什么概念呢？约分钟嘛，你除以60就是小时嘛，400个小时，400个小时一天24小时嘛，所以相当于16.7天。所以如果大家比如说被漂流到无人岛去了，觉得闲得没事干的时候啊，把我们十年的自弹自唱从头到尾听一遍的话，你可以够你熬16.7天啊。这只是260多期的一部分，你们听了多少我不知道，反正我做了这么多。其实这个题图啊是从第87期之后才开始的，所以我们老节目没有题图啊，我们老节目是没有题图的。然后轮到这个方块来回答问题了哈，谁是出场次数最多的嘉宾啊？当然我们德泰自己的人除外啊，你们谁愿意回答？
张轩吗？
张轩吗？
大家知道张轩是谁吗？我完全尊重嘉宾们的自由表现，所以啊，我完全没有，我说你就说几句话就可以啊，你自己拍啊，结果他就拍成那个样子了。然后我想我还是播了吧。
不是上厕所说的。
大家知道了，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但是非常遗憾哈，他今天他本人非常遗憾，他真的是因为今天家里有事情没办法过来啊。然后他有个可爱的封号叫一眼玫瑰，不是啊？他原来叫燕京城下夜玫瑰是吧？因为他原来住北京啊，结果后来他现在搬到
了深圳。
对，其实真鱼对深圳也非常有感情是吧？
谈不上，我只在深圳待过几年。
所以他现在是鹏城什么，我都不记得了。我们有好多封号，我都不记得了。
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对不起。
嗯，对，好。所以呢，他的脸是越来越圆了。好，大家知道，其实我们跟汉仪字库呢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啊。大家今天拿到的红色的袋子。对吧，这就是我们自弹自唱首次与汉仪字库的联名做的袋子，而且有3款不同的造型啊，汉仪的小朋友在弄吗？你们做的好整齐啊，感谢你们。陶艺鹏在哪儿啊？对，听说你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上面的字儿是什么情况是吧？
没有这个环节。
那是你们自己的小朋友小伙伴们交接不顺利，我不管。
每个袋子其实上面都是我们汉仪旗队的一个戏文，应该是带来了三个风格造型，对，也是我们即将推出的一个怎么说呢，新的旗队大家族。大家应该在这个袋子上都能看到，应该是有三种不同的风格，对吧？今年正好也是自弹自唱十周年，其实也是我毕业加入到汉仪十周年，
恭喜你。
对，因为这个节目对我来讲可能也比较有意义，在我初入新的一份工作的时候，正好在字体设计这一块也是个菜鸟，不仅在工作上通过前辈们教我学习，同时呢我也在这个上班的时间也偶尔去
呵呵呵的摸鱼摸鱼是吧，
边听边学习啊，所以也是陪伴我一起怎么说呢，在工作行业一起成长的一个节目。对，那希望这个自弹自唱后面的十年甚至二十年能够更好，也能够跟汉仪字库能推出更多好的这个产品。后面这局是交给我的任务。
好，圆满完成任务，谢谢。其实我个人哈对企业黑还是非常有感情的啊，当然了我跟齐老师也喝了很多白酒。我翻译的小林章先生的著作啊，大家知道啊，从2014年翻译的第一本西文字体，那个时候是新书新字体，这个时候呢陈龙老师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对吧？
几几年我算是推到我这里一下子过来，就是15年开始翻的，
14年
的，对，但是16年是第一版出版，好像是吧？我有点忘了，15年，然后陆续的就是西文字体1、2到西文排版，这样三个一个系列吧，也是还是真是有满满回忆的，就是仔细我。当时我记得就是我们可能就翻译之间的讨论的邮件可能都有几万字这样的一个，
邮件还没留着
呢。对对，邮件
都是。而且我记得当时特别的印象深刻的是，因为是陈老师自己排版做的设计排版，然后但是呢，旗舰还没完全好，
对，
然后每次排他。字体新文件新版本发过来以后就版面就崩溃了，要重排一次，知道吗？字体更新是个非常麻烦的过程啊所以都是对于我们来讲是满满的回忆，但是我更希望说我们做的这些书能给大家有些帮助啊。我其实是心怀感激的，我万万没有想到了小林章先生他能远特地为这个活动从德国过来啊，但是呢，也因为陈老师啊，我们一起做了这本书，然后呢，我们把小林章先生对西文一些最基础知识传达给大家。我觉得我们在努力的做了一些事情啊。所以我们现在一共是263期，刚才叶玫瑰的那个录影里面他说嘛，他说其实我们的节目是。因为是比较长的，并不适合在的时候来听，所以大家知道我们一期平均有多长吗？这一个方正的朋友，有谁愿意来回答问题吗？
90C 还是 C？
是90分钟是吗？你这为什么？
因为你刚刚已经说了那个总时长。
数学对吗？
同志们，什么叫会心算？数学好？
厉害！
对的，没错，就是90分钟啊。我觉得90分钟还可以吧，一个半小时啊。因为时间太短了，我说不清楚一个东西，因为一个概念有时候很复杂的啊。然后一个半小时刚好，当然我们最长的节目有超过2个小时的，然后最短的节目。可能107吧，或者是后台不算啊，后台不算。然后我刚刚发布的那期其实也相对来讲比较短啊，相对来讲比较短，半个小时左右。所以因为我们是播客啊，这是一个说实话在我们刚刚去做的时候，这个形式还是比较陌生的，我还是要跟大家解释我在做一个什么东西啊。但是呢，我觉得通过做这个节目呢，能影响到一波人，然后能认识更多的朋友。所以呢，在一端是话筒， 然后呢中间呢有我们在，然后呢也有这么多嘉宾和朋友的支持，而在后耳机的那一端有大家，所以我自己还是心存感激的。因为有同行在，所以呢估计我们要问，当我发布一些数据的时候呢，肯定啊同行也会很在意，因为当你的节目太长的时候啊，很多人其实并没有听白啊。然后小宇宙，当然了我们开播的时候小宇宙还不存在哦啊，小宇宙的 CEO 还特地发微信来祝贺我们，但是他最近很忙没过来。所以大家猜一下，小宇宙它有个自动计算的完播率啊，就是完整听完一期啊，这是百分之多少？这个方阵有没有人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啊，还有 A B C D， 对，有没有谁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好，庞老师你猜一个吧。
C
45%是吧？你真是猜的，你真是猜的。然后这是个干巴巴的数字，我如何评价？如何评价？我请我的同行来评论一下。
我是前同行，不是现在的同行。这个从90分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已经很高了。我才大概就只有55%。
我不能再把话筒给你了。果然，我们还是第一排。但是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是非常认真听完我的节目的，因为他会给我反馈，然后呢在做线下活动的时候他会都会说，哎 Eric 我是你忠实主播啊，对，忠实听众。然后他说啊，我是你忠实老师，说哇你有多忠实啊，你听了我多少期啊。然后这是 Monotech 的公众号是吧，昨天9月11号我发现他发了这样一个文，然后可能是我自作多情，但是我发现哎，中文的 the type， 然后而且上面的名字是 respect the type，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让蒙娜的小伙伴解释一下好吗？我真的是没问过这个东西，
我好像不请自来的上台来了，不好意思。然后这个其实的确是一个巧合。对，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只有巧合才会变得更美丽哈。然后首先那个我今天来有两个身份，第一个是蒙纳自库的中国区的市场负责人，然后在座有些小伙伴应该我们都可能在蒙纳的活动里面见过面。然后第二个身份当然是这个 The Type 的忠实听众。然后其实我在蒙纳4年的时间，其实我听这个节目的时间在比我蒙纳时间要长很多了。我回去盘了一下，我应该有第一次听见可能是在8年之前。然后我是通过 The Type 的渠道知道了小林章，然后去买了还有白天凯的书，买了小林章的书，
结果现在变成了同事。
对，然后更且其实我在几年前听很最早的时候听播客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想，我在工作中跟 The Type 会有一些交集吗？哎，结果真的在这个几年之后和 The Type 有了很多的交集。对，然后当然了，我们作为这一次的一个赞助方啊，我们这边也借这个机会打一下小广告，就是这个大家都收到的这个礼品袋里面其实有蒙娜的几个小周边，一份是这个蒙娜的笔记本，还有一个是贴纸。这个活动其实我也非常值得一说，因为这今年是蒙娜和 Freshing Design 合作的一个 campaign， 这个 campaign 在设计圈应该是出很多人的意料，它是第一次字体以主角的形式在闹市区出街这个活动。其实我们蒙娜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措施能不是措施，这样一次活动能够把字体这个相对小众的一个设计领域中的一个元素推向大众。对，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小广告，我们在这个10月份14号和17号分别在这个北京和在上海和北京也有线下的活动，那么到时候这个聊太 还有这个其他门大的很多资深的这个设计师会从美国过来，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线下活动。嗯，对。谢谢大师。大家知道了，我播的最新的一期就是我参与蒙大活动的一个录音，对吧？这是在深圳场。然后如果大家想听的话，现在可以去听啊，因为太多人问我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了，所以呢，我就跟与其被你们问，我先把我的一些理解，当下此时此刻的一些理解啊，我在那场演讲已经说了，所以呢，就是因为我的播客是免费的，大家都能听。啊，所以我觉得我这样说了，你们去听播客吧啊，我不想再说了。好，然后呢，我们的另外一个嘉宾，他呢是给我发来了贺电，但是我看不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文字吗？有人知道吗？
古埃及圣书体。
对，是果然是专业的，所以这是埃及的圣书体。好。你知道它是什么文字？第二个问题就是这啥意思？
我哪知道呢？
我还以为你是从埃及来的。大家，谁愿意猜一下？
十周年快乐！
你又猜对了。其实我是有礼物的，因为他人家回答了两个问题。这个是东京的西洋美术馆，他们在做那个中世纪手抄本的十张一套的明信片。嗯，啊，当然了，我们其实每个月都抽奖啊，然后呢，一开始郑宇还写了一个抽奖的小程序，是吧？对。郑宇是自己写的哦啊，所以呢，第98期，天哪，这是什么时候播出的，我都忘记了。然后那期呢，我们请到了树海啊，也就是我们的嘉宾。然后呢，我们讨论题目就叫《尼罗河畔圣书体》。如果大家是我们的会员的话啊，应该能收到当期配套的一个东西。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上面这是什么意思，对吧？其实。所有题图上的这些东西，我在我的会员通讯都有解释啊。比如说配套这些是写的，其实这个念出来就是 type chat 啊。我为了做这个图，还特地装了一个圣书体的字体，然后我做完这期节目，我就再也没有用过。所以也非常感谢树海，他那时候是在法国留学嘛，对吧？哎，然后他现在已经回国工作了啊，还是在做研究，很厉害。好，我想说的就这么多了，然后刚好时间也挺好的，接下来呢就是提问的时间了。大家报了名的人都知道，我们给主播提一个问题是必选的，你不能不写东西，对吧？然后好多人给我敷衍。好多人给我写敷衍，因为只要输入一个字符就可以通过。所以现在的笑的人都是敷衍的吗？啊，然后的确，我们非常感激是有很多人啊写了很多问题啊，但是今天时间有限，接下来就是我们挑选几个来回答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并不能保证能回答好多问题，有好几页啊。我们随便挑几个问题来回答，然后呢，我稍微把大家的问题分了几类啊，这是第一类，就关于播客的问题啊，大家有人是自己提的问，对吧？而且大家也看，很多人大家提的问题都很类似，嗯，类似，好吧？其实我个人很想问真宇一个问题，就是自弹自唱最难忘的一期播客是什么？这是我，这是我感觉是这样。真宇，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回答吗？
其实我们自己作为这个制作方，或者说作为播客的主播，其实是很难说最难忘的是哪一期的。那如果一定要说一个最的话，我可能会选第零期。
为什么？
怎么说呢？其实第零期我们是在周末发布的嘛。 本来就我个人的想法，其实我是会希望把它放在周日更新的，因为周日也是一个休息日，那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做一些准备工作。但是当时比较匆忙，所以周日我们只能上线一个非常简短的，像一个小广告一样的东西。嗯，
好的，其实我也想这个问题，我个人最难忘的期啊，我不能说具体是哪一期，但是是我录了260多期，尤其。一次唯一的一期出了录音事故的那期，郑宇知道。大家知道，我们都是远程录音，我们是因为是远程录音，我们需要每位嘉宾他们各自录下本地的音轨，然后我们后期合成。所以呢，有且仅有一期远程的嘉宾他的录音没录上，但是那期是四个人是吧？
啊，是跟内科恐慌。
这个就暴露了我们的有台。对，所以呢是我们两个人，然后对有台两个人，然后呢对方有一位主播他的录音没录上，我说你是专业的居然没录上。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拿了我们三个人的音轨，他自己听写，他自己补了一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但是真不愧是我的有台主播啊！这是作为我是制作人哈，我个人因为录了200多期，有且仅有这么一期，我当然是印象深刻的啊。可能大家平时听啊哈，可能没什么问题。我觉得我以后我要剪的稍微拙劣，然后可以显出来。其实大家仔细听，比如说可以听到这一家的猫叫。然后还可以听到什么嘉宾他们家小朋友在打闹的声音，这之类的。我虽然很努力的做了一些什么降噪的工作，但是我做平面设计，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但是对于声音控制，我其实我在做播客这些事几乎是零知识啊。我也是到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应该要说调各种降噪啊，要干嘛干嘛的啊。然后接下来的问题，可能大概很多人就是想问。为什么能这样做10年，对吧？我也不知道，你不要问我。如果你去查播客，大家都是问如何开启一档播客，但是没有文章告诉我如何结束一档播客。然后另外一个朋友说：“没关系啊，你不更新就可以了呀。”
谁不更新？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开始，我觉得我们隔周二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频率，对吧？要不然呢？其实啊，我们两位主播其实都还挺忙的，郑宇老在出差，对吧？这几个月好像大家都没听到郑宇的声音哈，但是郑宇每期的发布都是郑宇在做，然后大家看节目里面有那么详细的 show notes 节目简介，全是郑宇在做的啊。声音是我在编辑的，那个音轨是我在做，但是如果大家去点里面有很多扩展知识可以点，这其实我个人是非常推荐的，所有这些工作都是郑宇在做的，然后所有发布都是郑宇在做的啊，
辛苦了。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呢，今天那个一开始加上那个很多嘉宾也说哈，希望有10年20年，然后还有问，就问问100年后自然之上还会继续下去吗？请问100年之后你用什么设备听自然之上？
手机接口。
如果大家去翻我的旧的一些播客里面，有一期叫如果想把信息留下来还必须刻在石头上。因为现在大家都要说在做数码，对吧？好多大家都重新数码，你才发现，哎，我以前录的 VCD 现在不能用了，我以前软盘里的资料不见了，我找不到可以播放的东西。我小时候是听磁带的，我可以自己录自己的精选集，但是我现在找不到播放器了，啊，别说会员，现在光驱都找不到了，啊，所以我并不知道100年之后我。如果我的自然声道这个音轨的这个形式会以什么样的保存？但是我觉得，我们来过了，我们留下来脚迹可能会被人记住，好吧？
然后为什么会有人提这么长的问题？这是谁呀、啊？这位有来现场吗？
其实有好多问题，最后太多了，就只留了这一个。
好吧。我终于把那个账号名字和本人的脸蛋对上过了。我们私下交流。然后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哈，我一开始跟我的同事说哈、啊，我要办一个关于这个字体播客的时候，人家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字体的播客，你觉得你能办多久？然后我当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世界上有这么多字体，我一起讲一个字体，你说我就能讲多久？然后最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事实是我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跟 ATAPI 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啊，我们就是以 The Type 的身份的话，应该是最近几年报道 ATAPI 最详细的中文媒体，没有之一。最近我们去哥本哈根啊，参加了 ATAPI 的年会啊，有好多我们在座的一些嘉宾都去了。然后今年啊，就是四月份的 ATAPI 有很多华语的听众，然后我们都采访了。结果我去哥本哈根算是出差一个礼拜，我就录了九期节目，就够我待四五个月的播客。所以对于我来讲，可能听起来会有点意外哈，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话题是源源不断的，我可以讲很多东西，但问题就是不知道大家愿意不愿意听啊。好，郑宇有想回答问题吗？
或者现场听众有没有什么想要问我们的也可以。
关于这个蓝颜色的是关于播客的啊，我觉得我可以继续往后翻，因为我们今天问题还是蛮多的。这个浅蓝色的是关于字体类的问题，然后呢，说实话，我们两个人并不能代表字体行业，但是好多人会问这些问题。最有意思的是第五行有没有想主办字体比赛？您还真别说，的确是我们团队真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我们并不是字体厂商啊，字体厂商办字体比赛，他们是想商品化的呀，啊。然后当然了，退一万步来讲，比如说因为我是纽约 TDC 的顾问理事，所以纽约 TDC 的70届比赛我是主席啊，然后我也参加过字体比赛的评审啊，然后最近的这一次的汉仪字体之星的比赛呢，我也是大赛的顾问啊，我也非常高兴，就是我的听众里面呢有获得森泽字体大赛各种奖项的获得者啊，今年的森泽字体大赛呢，我们的陈东方老师是简体中文组的评委之一啊。其实呢，我也是事后我是这个大赛的顾问啊，所以呢，如果你说字体比赛吧，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经验的，但是我觉得不用我们来办这个事情，因为有很多。而且现在呢，事实上大家哈，无论是国际上对吧，有森泽，然后呢有 Grandson 对吧，我们还有很多字体比赛。而且呢，如果单看中国的话，比如说两大字体厂商方正汉仪，他们是隔年办对吧，所以呢给大家很多的机会。我觉得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更主要的内容是给大家提供机会，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连大赛都没有啊，字体设计师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行业，在很久很久以前啊，现在有比赛了，你可以投稿，而且你可能就是为了获得这一个奖项改变你的命运，现在是原来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变得可能了。所以我觉得我们非常的幸运，就是可以为大家提供这个机会，反而就是说大家可以来更积极的参与比赛啊，我们自己就不用搞了啊，我们会帮忙啊。这里有想回答问题吗？这一点
我们可以接着看下面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因为大家知道我是在东京嘛，其实很多人会问啊，在日本做字的领域啊，而且他问的非常全，你看设计、生产、销售、使用，整体的环境是什么？但是你觉得这样一个问题，我会在这样一个场合用一分钟说完吗？
好啊，非常感谢大家给我提供选题啊，我想会在合适的时候说啊，非常好。然后，我觉得第四个问题可以问一下甄宇啊，甄宇主播认为十年前和十年后的今天，中文社区字体设计和排印有什么明显的改变或者提升吗？展望一下未来，可以畅想一下十年后的改变或者提升吗？
其实这样的问题非常的宏大，然后我其实自己并没有什么资格来说这件事情，因为首先我其实不是职业的字体设计师，然后我也不能代表这个行业或者代表这个社区，但是我和我们周围的很多朋友，包括 Eric 以及 The Type 的很多同行们，我们其实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去参与到字体社区或者说字体排印的社区，比如我会在业余的时间去参与 W3C 的中文排版需求。那么十年前和十年后的今天有什么变化，肯定是有变化的，因为我们做了一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不能说是改变吧，或者说能带来一些痕迹，带来一些积累。那么如果说我们看一下未来的话，就我个人来说，我会希望我今天做的事情未来十年还可以继续做下去。
其实我们的节目里面，在节目里面哭了一把又一把，对吧？再哭一把，但是如果知道的话，知道的人就知道，对吧？我们讲的比如说有朝一日我们居然终于可以在浏览器里面进行中文的标点挤压了，这个事实居然在浏览器是可以做的，以前是根本你想做做不了的啊！但是在点头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反应弧啊。我和甄宇两个人做的是 WCC 的中文排版需求，我们做的是需求，中文要质量，完了，然后呢，要有 CSS 组的专家来需要做怎么去实现，写成 CSS 规范以后啊，还要需要有浏览器，大家知道有各大厂商对吧？有 A 加的，有 F 加的，对吧？有 G 加的，他们要把浏览器进行一个实现。然后我们的用户才能，比如说在你的手机、在你的平板、在你电脑上看到这个事情，啊，但是你就不能说，因为这个事情反应的太长了，我三年后我就不在这个公司工作了，所以我就不做这个事情。反而就是因为我们并不是在为这个东西在赚钱，我们能以一个长期的愿意来我们来做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啊尽我们的努力，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要有人做。如果没有人来做的话，我们可能先来垫个底啊，我们打个基础啊，以后呢会有更好的。我们有希望大家都来支持我们自己的中文排版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小点啊。所以但是大家也知道呢，说实话，字体排印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领域，对不对？来参加今天活动的人都是知道字体排印的重要性的，但是广大的更多的朋友并不知道啊。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比如说上海地铁它的导视要用反斜杠这个事情，因为反斜杠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只是在虚拟写代码的时候才会用的，我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所以我当时来上海的时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然后比如说在我们的公众区域，在很多时候我们有非常优秀的平面设计师，有些商业设计做得非常好，但是我们的公共设计做得怎么样啊？一个公共设计能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平均的社会的设计水平，知道吗？比如说虽然我举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哈，服装设计可能有很好的，我们可有非常顶尖的，但是比如说你看一个社区他们的服装设计好不好啊，有一个参考是就是那个地方的校服。我就看到有人笑了，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啊。所有人如果都能穿上非常合身非常漂亮的校服的时候，其实这个社会它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社会啊。啊，看来我童年的校服的这个阴影在身上。好，然后
我说过啊，我把问题分类了。然后呢，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场合呢，在说一些字体行业东西，大家都觉得特别沉重。接下来这绿色的这一页呢，是关于这样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振宇有想回答的吗？
你的，
谁问的？
这是听不到吗？
主播是用来亲的吗？
是。
你们俩可以亲。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公共场合不要这样。
私下交流。
然后呢，还本来说给主播提一个问题，对吧？居然有人问了两个问题。振宇的演技多少度？我真不知道。至于乒乓球前景的话，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回答吧。
Eric 可以先回答一下吗？
我真的，我年纪度数有点深了。对啊，对，
我们两个应该都是高度近视。
对对，头发嘛，当然大家对于我的发型是非常关心的，谢谢大家。正常的一个月理一次吧，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我觉得可以半夜了。想知道 Eric 的 MBTI， 你们觉得 Eric 是什么性格？你觉得我是 I 人还是 E 人？首先哈，有人问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问说，哎，振宇你测过吗？
我可能十几年前测过，只能这么说。我记得这个 MBTI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个还蛮古老的对人群做职业分类规划的一个东西。那我记得我十几年前在念大学的时候，好像是做过这样一个问卷，而且那个问卷非常的冗长，当时只有全英文的版本，还要借助观字典才能看懂里面那些术语。
对，所以我也是非常早就做的，而且我就是看英文的，所以我说啊，这个英文阅读理解啊。然后做完以后，既然大家问吧，我可以公开啊，我做出的结果是这样的。然后你们会觉得准不准？我不做评论，但是大家看这个
大型人
大型的。不是我画的，就是我测完以后，我自己都惊呆了。好吧，这算回答问题，我觉得我也不用继续评论啊。去主播，然后去东京能找主播喝酒吗？你觉得主播是在东京陪酒的吗？主播的肝为什么这么大？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担心我的肝？看来我在大家印象里就是酒鬼吗？然后一看第五个问题，就是让我心痛的问题。啥时候能交稿吧？对啊，现场有编辑，我知道。你不要再催稿了，我已经很努力了。你看我这么更新，这么努力更新播客，所以我的书稿、译稿其实是对的，一大堆的啊。后面呢，也有人问哈、啊，就是我们到底能再做多少书？其实的确，做书的周期是非常长的啊，像比如说我跟陈老师合作做书的时候，对吧？一两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米迪，你是不是来介绍一下？对呀、啊，此时此刻你在做的字体排印书系啊。
我刚才想起来你们说那个什么最难忘的一期啊，我想起来我们录那一期是你们在日本大地震啊，对吧？对，就是录着录着突然地震了，大家有听过的应该记得啊。
我一开始想要不要剪掉，还想到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这就放进去了，大家再回去听一下。
那是就是我们刚做好排版造型的时候吧、啊，这个录了一期博客，因为我们出完一本书嘛，基本上会在自弹自唱一起聊一下，然后由那本书开始呢，我们就跟二一起啊，就是这个策划、编辑、出版这个字体排印研究系列啊。后面去年出了一本系统的书籍设计，然后今年呢，我们马上就要推出最新的一本叫《自传：约瑟和布利设计60年》， 也是由 Eric 和我们另外一位王宇老师一起翻译的啊。
露露在哪里？
露露
在哪里？
对对
啊，大家，对，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位译者。
对，然后这个我们也会在杭州举办展览，在今年的十一月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后面还有几本，包括 Eric 参与翻译的，将会陆续出版，大家敬请期待，谢谢。
我个人还是蛮期待的哈，十一月份杭州的给霍古利老先生做的展啊，我们陆里我们三个人啊，去年十月份去了一趟瑞士，啊，有很多很多的回忆，到时候我们可以留着下次录播客的时候再继续录啊。所以像倒数第一个问题哈，主播你好，我觉得你是非常高尚的人，谢谢。播客、杂志、翻译、研究以及三位线的，这谁问的？你怎么知道我会谈三位线？这谁问的？这是我的确是我因为我会一点点乐器啊。我首先声明，播客的片头曲是我自己弹的，播客的所有的过场音那些过场音乐都是我自己弹的，因为这样能保证这个著作权在我手上。然后其实我后面我就再也没有练过吉他，我家那吉他的弦已经生锈了。但是呢，因为我在日本嘛，然后我去日本拜了一个三味线的师傅，所以我三味线我还是一直在弹的啊。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应该有每个人的爱好，然后其实我在线下我也说，就是设计师要有自己的生活啊。你生活丰富的话，能丰富你的设计的作品啊。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爱好，我知道啊，有些朋友喜欢玩捕人鸟，对吧？然后有些朋友喜欢玩 King 大妈，对吧？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爱好啊。老李还是打篮球的，对吧？就没有关系啊，对。但是一个人作息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其实。大家看到我们的一面其实都是非常片面的，对吧？
对，
你并不知道我平时几点起床，老几点吃饭，你们并不知道。我觉得我也没必要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啊。大家保持和善的社交距离，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主播个人的性格啊和一些兴趣爱好呢有兴趣，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可以保持一些距离的。但最后的确，主播你好，我比较恐飞，每次出门坐飞机都会紧张，很羡慕你经常轻松的飞来飞去，有什么旅行经验可以跟我这个飞行焦虑人士分享一下吗？郑云刚去美国出差回来吧？
已经很久了。我其实倒是不恐飞了，但是我其实恐去机场。
啊？为什么？
对，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喜欢按时起床、按时上班的人，所以我选择的工作也是一个不需要按时到点打卡的工作。那么坐飞机就让我有一种要按时上班的感觉，所以我选择的这个方式就是要就别睡觉，然后直接等到坐飞机算了。
好吧，大家也知道，因为我平时是在东京嘛，然后我经常来上海，东京上海而且有两三个小时。对于我来讲比较痛苦的一点是，因为飞才两三个小时，但是大家知道国际航班你要提前两个小时到机场，这个事情还是很烦啊，然后会有很多零碎的时间，所以事实上我经常在机场剪播客。因为只要我有 Mac， 这就是我的工作室，我就可以剪啊。所以260多期都是我自己剪的，我用的软件是 Mac 的 GarageBand。每个人如果只要你拥有一台 Mac， 你就有 GarageBand， 你就能做你想做的事情。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要给人家提供机会。然后我手上我就有个东西，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些东西啊。所以我虽然我非常讨厌啊，就是你要浪费有一些零碎的时间要在这个交通上，但是我觉得怎么样？时间24小时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那么为何不去 enjoy 它呢？对吧？你给他安排一些事情啊，而且呢，其实挺好，因为你有一个准确的结束时间，你必须要在几点几分登机，所以我觉得我在登机前的那么半个小时，工作效率非常高。
对吧？所有设计师在这个截止日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节点啊。就是刚才我不能再多了。
好，然后呢，这个红颜色的是关于一些学习方面的问题啊。我也知道，我们大家都很虚心啊，然后我们有很多学生朋友，然后既然我们是讲字体的，可能很多人都会来问一下关于什么学习的问题啊，学习方法的问题。比如说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您是设计小白，您会先学习哪三项技能？珍妮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不知道这位问问题的听众今天有来现场吗？你想问的是哪方面的设计？
就字体方面的设计其实就行。其实我主要是想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主播们平时就是安排自己的时间，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这些学识，然后我就想知道你们走了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路的话，回过头来看的话，就是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我现在我所学的这个东西学得很正确，或者说你学的什么东西的话，我觉得我走了一个远路这样。
艾瑞克，你有什么要先传授一下？
你把问题掏给我了，我想休息一会儿。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并不知道我能否回答你想知道一些东西，但我觉得基础知识还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很多朋友他非常急于知道工具怎么用啊，这个效果怎么做啊，那个码怎么弄，然后我排版应该在怎么排，你告诉我点哪个键能做出这样的东西啊，我特别讨厌做应该在找寻三日通。然后当然了，因为我也很长时间跟非常荣幸的能和这位我的前辈设计师沟通，包括小林章先生和其他先生。然后呢，大家发现没有啊，像小林章先生的书，然后像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刚刚翻译的西文排版那本书，那本书里面啊几乎没有讲电脑操作。重要的是什么呀？重要是你自己的能力，你锻炼看排版的眼睛，有这个眼睛，或者比如说你会画字，那比如说小林章先生经常强调啊，你要看如何纠正视错觉，对吧？这些能力你锻炼好了，有你自己的手上功夫的肌肉记忆的话，你到哪儿都受用。哪怕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 ，InDesign 不存在了 ，Word 不存在了，但是你还可以排版啊。然后你如果要问，比如说 AI 都到这个程度了，二十年之后五十年还要自己排印吗？这个问题的话，那我再问，因为文字是纯人工人造物，那么如果你还想要交流的话，比如说你可以拍短视频，但是我如果想跟你沟通，我们来谈谈哲学的时候，有时候有些文章你写成字的话，可能沟通会更方便啊。所以我觉得一些基础。当然了，对于字，当然我们这里会讲一些字体排印的就更广泛的，比如说如果你是平面设计师的话，学一些基础的色彩知识，对吧？因为我在日本的话，日本是有那个色彩检定的，色彩心理学、色彩生理学、色彩物理学，你学了之后怎么对颜色啊？今天我们打印的这种东西，它这个色彩管理是什么样的？怎么偏色啊？如果你知道这个基础知识以后，然后如果你有机会啊，比如说你跟印厂沟通啊，你再去跟浏览器的这个所谓的color profile 是什么，对，你马上就能跟上啊。所以像我记得我在很久很久以前啊，十几年前，当年我还玩知乎的时候，然后有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设计师特别都喜欢用 Mac 啊？然后那时候我回答说，因为我做平面设计，我特别重视两点，第一点是色彩管理，第二点是字体。而当然那是15年前的事情了啊，15年前的时候 ，Windows 几乎没有办法做色彩管理，大家知道吗？我们专业是色彩管理。所谓什么叫色彩管理，大家可以想象，你到商场去
电视机柜台，一墙的电视机的柜台，每台屏幕的颜色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做商业用品，比如说我们要打印1000份东西的时候，所有的颜色必须要一样的时候，你要怎么管理？这个才是专业的事情。然后 Windows 当时是没有办法做的啊，你 Photoshop 调图调了老半天，你 Photoshop 的图放到 IE 浏览器以后，颜色就会变掉的。这什么鬼啊，把我辛辛苦苦调的图就没有办法做，所以对于设计师来讲我无法忍受啊这颜色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时候是字体，当然了大家肯定都知道嘛，因为渲染不一样对吧。当然这可能说工程师很辛苦，他们很努力的做一些事情，工程师有工程师的抱负，但是我作为设计师的话，我就觉得你不要来乱动我设计好的东西啊，你做 hinting 把我的像素挪来挪去算什么鬼嘛，就是那每个人的立场会不一样啊。所以那时候说我做平面设计的话，我很在意这些基础的东西。然后你只要选择好基础的东西，因为工具啊会能提高你的生产力的啊，所以完全不是说啊我是果粉还是怎么样啊，这是有些东西没有的话我没办法工作啊。所以虽然说的有点远了啊，但是我还是希望说大家有机会的话，因为现在大家非常的辛苦啊，而且呢好像整体大环境也不太好，大家会有些比较焦虑。但是有些东西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啊，所以呢多打好基础还是有帮助的啊。
那我也补充一点点吧，就也说不上说传授什么经验。我觉得现在大家如果做一个设计师，可能大多数设计的东西都会用在一些数字媒介上，包括如果你做字体设计啊，甚至是你做平面设计，可能像展示平台都不再是以前的印刷屏，而是更多的在大家的电脑、手机或者是别的一些数字媒体上。所以如果今天你还是一个设计初学者，我可能会推荐你学一点点的编程技能，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的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非常的发达，所以如果要学一些编程，其实门槛比以前低非常非常的多，所谓的什么氛围编程之类的，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如果掌握了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怎么说入门的技能，但是你可能会拓展出你非常多的创造力的空间啊。然后第二个我推荐的技能可能是学会表达，因为对于设计师来说，如何做出你认为好的或者是某些人认为好的东西，并不是一个很绝对很唯一的答案，有的人觉得这个好，有的人觉得另一个好。那么你如何让别人真正接受你认为好的东西，或者说让别人接受你的一个创意和想法，表达我觉得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一项技能，也是很多设计师在职场上真正能够获得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素养。那最后的话，我可能结合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你可能还需要学会的一个技能是学会怎么样去休息。因为如果大家从事过真正的设计职业，或者说在业界工作中，可能知道设计师总是会处在一种反复循环的，比如说改稿啊，比如说是改一个 deadline 的过程。那么如果你的工作把你的生活时间侵占的太多，可能会阻碍你的长远发展，所以我觉得学会休息可能是设计师最最重要的技能之一。
我完全赞同郑宇说的几点啊，而且呢其实如果大家是我们老听众的话也知道，我在自弹自唱节目里面经常会强调一些关于编程的知识，对吧？我在节目里说了很多遍了。我们自己想一想，是站在什么人文和科技的十字路口的。因为现在如果字体设计师，在尤其是你到国外去干，新闻字体设计师不会自己写编码，不会自己写 open type 特性的语句的话，你自己做没有办法封装成一个字体啊。而这一点呢，相对来讲的话，我们中国的字体设计师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啊。那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说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基础。因为比如说在 N 几十年之前，驾驶就是开车并不是一个普通大家都需要的基础，但是现在是每个人都会要自己开车的啊，不一样的啊。以前可能并不需要每个人都写代码，但是呢现在门槛不一样了啊。
所以呢，而且我们很多设计师啊，他太多感性思维了，太多感性思维了，也联系到刚才说的第二点，他没有办法很好的表达自己，表达是也是一种沟通啊。我今天说实话，今天早上6点半，在跟一位设计师我们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沟通很重要。沟通还有另外一个communication 啊，还有另外一个翻译的方法叫传达，视觉传达啊。什么叫传达？你要传，还要达到，你不能只传没有达到，对方没接着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很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刚才也说了嘛，理性思维其实对我们的字体设计也是有非常有帮助的啊。当然了，至于他自己是理科出身的人，对吧？这是需要结合的。大家不要说啊、哦，我是美术生，请不要跟我说，贝接曲线是三次函数，我听不懂。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不要有这种抵触情绪。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强调大家要把自己的知识面扩宽的。然后，所以我们也会把内核恐慌的主播们拉过来讲这个东西。经常有我设计师朋友来做反馈，说 Eric 那期我什么都没听懂啊，但是我很庆幸的是什么？但是你听了啊，但是你听了。我提供的这样一个契机让你听到了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情。既然你愿意花这个时间啊，为什么不呢？对，说不定你碰上一个你会以前你并不认识的世界，可能会对你更有启发啊。我觉得我做节目的话并不是讲课，对吧？大家只是很轻松的，你在通勤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或者在给客户改稿的时候随便听一听。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启发，也为什么不好呢？好，然后这里面呢有两个问题是问孔雀计划的啊，不好意思，我一直都在拖。中文排版孔雀计划是我个人提的关于中文排版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其实一直都在构思，我觉得我要写这本书。但是呢一直都没写出来，而且这3年来我对这本书的构思一直都在改啊。大家知道我一开始在网站上面发了几篇文啊，那但是那一篇文章都是2万多字，我讲一个破折号那篇文章2万多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从头看到尾。
哦，我至少看了5遍，常看常新。
谢谢。事实上就是我经常跟我的设计师朋友讲，其实我都写了，但是你可能没太看懂啊，或者说可能我写的不够容易懂啊。但是当时的编辑啊，我当时是 Mira 做编辑，然后他的意思是说你写文章可以从一个小的知识点从头写到尾，穿透着写啊。然后我个人觉得我还是可以从一个小知识点写到它的基础原理，写到印刷时代怎么做，写到电子时代电子书怎么说 ，CSS 怎么写的，对吧？我一篇文章你是从头写到尾的。
我爱拼音
啊，然后比如说我爱拼音，没错，对的。我今年在 AI5 的哥本哈根做的演讲就是关于我爱拼音的。然后呢，我也非常庆幸，就是厂商们的确读了我的文章，然后他们在实际的产品里面进行了改进。哦，对了，哦，原来我写文章也是有用的，我还是蛮庆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会写啊，但是呢，手头上我有很多译作要做啊。我觉得，一些大师的一些东西，大家还是要提前读一下的啊。大家比较可怜，就是有时候他并不知道，很多人是用自己的方法做，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方法到底对不对。啊，尤其是字体行业，很多真正的师就是手工师傅，或者是他们个人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很多人不知道啊。然后呢，可能在日本的话，有些设计师他们已经写了一些东西，我个人觉得，我学到了很多，所以我愿意，我能做翻译，我能知道一些专业知识，我可以介绍给大家。而且我觉得，赶快把这些东西推荐给大家的话，可以先拯救一部分人，先做起来。啊，比如说，像李章先生的西文字体，然后还有去年新改版的西文排版也是这样子啊。但别忘了，那本西文排版只是足够于你入门，只是足够于入门，真正高阶的要靠你自己去练习，要努力的啊。所以孔雀计划我还有机会写，但是我在想，我可能第一本啊，我要向小林章先生学习，我不能写的
一写就一篇两万字啊。我觉得翔山先生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他的文章啊，他虽然很专业，但是他写的非常浅显易懂啊。一个人他的学识有多好，和他多会写文章，和他多会教人，这是不同的技能啊。在座有很多专业的老师，所以我非常佩服他们。因为我平时我不站在讲台上，我觉得有时候你自己懂了，但是你要把这个东西说清楚，然后还要让别人懂，其实有时候很困难的。而事实上，我自己做了两百多期节目，我今天选个主题，我说我要想讲这个，然后我要想讲的时候，我才发现，哎，其实我并不懂。我得赶快回去在这做一个作业了，然后越查实那个坑越深。嗯，经常有人问我说我剪播客要花多长时间啊？其实正常的，因为行业都说嘛，就是你播出时间的四到五倍，这都是很正常的编辑时间 ，OK 没有关系。但是对于我来讲，因为我并不是那种什么陪伴式的评论型博客讲观点的啊，因为我会讲到知识点，所以对我来讲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录制节目的时候，我一顺手就一顺嘴我就说出去了，然后等我在剪的时候，先哎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就把剪辑工作停下来，我去查书，我去图书馆，我去 fact check， 完蛋了，为了这一句话，我两天我这个剪辑工作都没办法进行。有时候为这个东西，后来想说，算了算了，我这波还是剪掉吧。就我因为我这个播客会有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有些知识点的话，我会尽量的总结哈，我认为一些是正确的东西写出来。然后呢，请大家多给我一点时间，然后我也会努力尽量把我个人觉得足够好的东西呢来贡献给大家。所以让大家再稍微再等一等啊，我在做这个事情啊。
干，
这是唯一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分类的问题。然后，这问题需要问主播吗？你去问 AI 吗？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就问我一些关于，因为他在美国，然后他就问关于这个在日本，他要来东京玩，然后他问怎么换车的问题。然后我说，这东西你问 Google 就可以了，你为什么问我？然后他说，因为你比AI 更人性。好，你把我跟机器比，你这是在夸我吗？所以我觉得时代不一样了，可能我跟不上时代，但是我觉得很有，但是非常有意思啊。其实通过今天这样的活动，因为平时啊，我希望大家给我写反馈啊，谢谢。但是我知道大家现在都不用邮件了啊，对这些反馈的人非常少，说实话啊，大家有多反馈？因为小宇宙呢，它现在是可以针对每期节目做评论的，对吧？所以呢，小宇宙还是非常有意思。而虽然我一直都推荐大家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啊，比如说如果你用 Apple 的播客的话，你可以看到我章节为每个章节每切换一个章节就是一个封面的啊，小宇宙是不支持这个功能的。我做了这么多漂亮的章节封面，它没办法显示啊。但是苹果播客它就没办法评论，就是这个互动就特别少，就是每一个程序就是每个 app 有它的一个特点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听到大家的反馈啊。所以呢，就是为什么我在今天做这个线下活动，强制大家给我提问题。但是事实上好像今天时间的确不是很多了，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么不好的天气里面风雨无阻来参加这个节目，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允许现场再提一两个问题，如果大家实在想问的话可以提问，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差不多要进行下一个最后的环节了。还有
为什么刚才那个没有做标点挤压？
刚才哪一个？
刚才的那些问题
啊，刚才那几个问题，因为我是偷懒，因为我是截屏的啊，是从某其他一个系统直接截屏过来的啊。昨天晚上这个 slide 是我今天凌晨一点钟才做完的，
辛苦了。
然后我一点钟做完，我发给真宇，真宇之前完全不知道我要讲什么。然后他居然跟我搭配的这么好，
其实刚才那个为什么没有跟 标点挤压的问题，我觉得大家可以换一个思路来理解它，就是比如说我跟 Eric 在做中文排版需求，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未来大家能用到的所有的软件上的界面，它都会有默认的标点挤压特性，或者说默认的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可读性的排版。那我们今天有一些事情如果还得自己手工来做，就可能会出现 Eric 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个工作的可能的一个小小的意义，也是我们希望未来十年之后大家看到 Eric 的截屏也是有标点挤压的。
好，
真不愧是我的老当家，把我的话捋得那么好啊！但是十年后我还有截屏吗？我在想这个事情。因为大家不知道哈，就是比如说在浏览器里实现这个事情的难点在哪里啊？比如说我们最近加上这个中西间隙的这个事情，我们一个间隔的问题啊，就是所谓的四分之一空啊，还是八分之一空的问题，我们很重要是要想到向后兼容性的问题，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你好像哎，我做更漂亮就行了，那么所有你之前的电子资产怎么办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也跟 Unicode 的专家我们来谈啊，你要改，大家都在很吃这个中文蝌蚪引号的苦头，对吧？因为 Unicode 它的中英的码位是一样的，没办法控制，然后呢一直都在以新的方案去改进，但是你新的方案改进了，你旧的东西怎么办？图书馆已经把那么多的东西都已经数字化了，然后都文本都输了，在纯文本情况下你进行了改进以后，你旧的东西怎么办啊？会有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保留原来的样子，等十年之后它自动的排版已经更新之后，它自然而然会变得非常好，这才是我们想要做的东西，知道吧？啊，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
还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如果大家此时此刻想问 Eric 的话啊，对啊对啊，所以让你们提前提问了，正好一直接问的话你就问不出来啊。
最近有个小趋势是做这个视频播客，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在多个渠道进行分发。Skype 有这样的考虑吗？
首先我们在 YouTube 上是有的。
OK， 不好意思。
然后第二，其实视频播客的历史非常长。我最早我自己听播客的时候就是在 iPod 上面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视频播客了啊，其实就是个视频。MP4 文件，因为播客它本身就是 MP3 文件，对吧？它是一个音频啊，这种视频。然后理论上讲，我不知道大家想要的视频播客是一个什么样子。如果大家想一下哈，你像我现在可以每个章节切换，对吧？我每切换一个章节，它就可以显示一个不同的章节封面。大家一边听就知道，看那个图就知道我现在讲的是什么东西了的话，其实对于最终的目的可以实现，可以实现。当然现在大家都在讲视频，大家都在讲视频，但是看视频和听播客这是完全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场景。你在做家务的时候可以听视频，你开车的时候可以听播客，但是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可以看视频吗？啊，所以我觉得形式，这种媒体的形式，如果因为我们作为这个创作者的话，我们都对形式是可以尝试的，但是我们一直都在想我们想做的是什么。比如说我想做的是字体排印知识的普及啊。第二呢，对于我来讲有合理的这个时间成本，对吧？因为大家知道做视频的成本和做音频的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只能说完全不一样的。我自己也稍微做了一些短，有些可以是短视频啊，可能在想在做这个事情。我并不排斥，但是呢我还没有想清楚到底一个我是全球首家用华为制作的字体排印的播客，所以我还没有想好全球首家讲字体播客的视啊，讲字体排印的视频播客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播客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形式，所以我还在探索。谢谢你的问题。
我觉得对我来说，入驻视频播客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我不能再穿着睡衣给大家录节
目。我不知道这个事实。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在那段时间以后啊，就是当不能做线下活动的时候，大家都很习惯在开线上会，对吧？开线会大家都开进摄像头嘛，对吧？事实上，我跟真云其实只有一期或者两期是实
实际的一起在同一个物理空间的，其他所有东西都是远程的。然后我们录远程的时候，我们是不开摄像头的，我看不见他的表情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穿的睡衣。当然了，再退一万步来讲，有些人觉得说啊，如果你能看到他的话，你可能可以看到他的肢体语言，跟他沟通会非常方便啊，这是一回事。但是呢，如果大家有工作经验的时候，你也知道，你跟自己公司内部人开会的时候，你愿意一直看你的同事的脸看两个小时吗？啊，所以这个并不是说，哎，大家会觉得好像你的信息量增多了就是一个好事，是吗？其实并不是，并不是。啊，信息量增大了以后，反而有它的缺点，啊，会占用你的精力的，啊，所以我大家在日本啊，现在大家都是非常流行的，在日本流行一个词，就是这个叫 time pa， 就是时间的那个占有比，就是看高效不高效啊，如何省时间啊，日本人看视频都是三倍速的，是不是？唱卡拉 OK 只唱那个最后的副歌的高潮，前面 AB 旋律都不唱。我说这样好吗之类的啊。当然我自己听我自己的播客也是 1.5 倍速听的，没有关系啊，你怎么喜欢怎么来，没有关系啊。但是比如说因为我自己也学一点点音乐，所以我在听音乐的时候，我听音乐我必须要保持语速，对吧？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要多大尊重你所听的内容的创作者的表达啊，大家因为大家的这目的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没有关系。但是有些东西我觉得可以大家多多思考，这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开放式的问题。
刚那边说还有问题，听众有问题，还有吗？行，那要不我们就到这里。
我的幻灯片已经该
我好像也不是这个字体 ，anyway， 它的效果出来了。今天我原来跟场地方原来是用 PDF， 知道吧？然后后来发现哎可以用 Keynote， 哎这个特效，我还是很满意的。今天大家会坐在这里是因为有十周年，对吧？我们再复习一下啊，2015年我们开播，2018年有了会员计划，然后我们有会员通讯的，对吧？我们有会员通讯，我的会员通讯是一个 PDF，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每个月用英语在排版排出来的，因为是 PDF， 你可以自己打印出来，所以我稍微今天有打印出来的实体放在那个，大家可以看啊。如果打印出来是一个什么效果？满墙都是，满墙都是。其实我们这个还是获奖的，还是获过奖的啊！而且呢，从2018年每个月都在发，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打印出来，就是一大摞。我在东京家，我自己有打印出来，就是一大摞。所以我积攒了很多东西，因为我讲了这么多东西，我做了这么多东西的，所以呢，像罗塞塔石碑，对吧？像女书，对吧？涵盖了各种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分类啊。我们不是有系列吗？啊，像这个系列是在讲经典新闻字体设计师啊，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钞票系列啊，因为他们觉得我这个题目做的很像钞票啊。或者比如说我把这些最基础的知识，我专门讲了一期的行距，对吧？我专门讲了一期 point 是什么，对吧？这些都是基础知识，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稍微整理一下，做成实体书，大家愿意不愿意买？
想。
所以呢，今天我公布一个自弹自唱的出版计划。但是大家等一等。当然了，因为大家知道吧，它的本质呢是我把会刊的内容整一整，对吧？但是会刊啊，最开始是我的创作是希望大家用 iPad 看，它是滚屏一个竖屏的啊，所以变成纸质的翻页的话，我要进行重新排版，要存留后，要换字体，因为这是一个讲字体的东西。然后呢，我要重新排，但是内容是有的，所以呢，不要嘲笑我炒冷饭啊！但是呢，我会认真的重新编辑一下，然后呢， 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知识面，大家可以不必要从头看到尾，但是你可以翻一翻啊。所以大概呢就是一个全彩色的一个 B5 的大概200页左右的一本书。如果有这样的纸质书，如果我争取明年能够出来的话，大家是否愿意买？编辑听到了。所以我可以稍微整一下啊，改成书的样子啊，排版，然后字体都会换，然后呢就看大家买不买了。大家注意看，我写的是系列。如果在这么商品经济这么严格的时代，如果第一本卖得不好的话，你就给我给第二本。所以我先试了出第一本试一下啊。如果能获得大家支持的话，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好东西呢分享给更多的人。这样呢，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做纸质书啊？做纸质书，在国家版本局是可以存的。版本馆就是做这个事情的。100年前，英国的排版师他做了那么漂亮的排版，我买他的书我还可以看的。我看他的书，我可以猜哦，排版工在此时此刻的这个字句他是很纠结的。我能有这样的沟通，知道吗？所以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纸质书的。当然了，在这个时候，对这个电子的时代，你要怎么想，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但是我希望就是说有这样一个契机，我当然我还要做很多书，我只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啊。但是呢，我也希望呢在今天呢公布一下，因为合同已经签了，这个东西必须要逼自己啊。好的，再次非常感谢，自弹自唱10周年能做下来，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也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两位主播给大家鞠躬了。